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可憎的事。神当然更要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的那些可爱可喜美好的事，而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做的可憎的事，就是我们离开、拒绝、恨恶神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那就是可憎的。那下面这段经文，我们这在以西结书里面是煽情的文字，我们不会都读哈，但各位可以去看它哈。这个可憎的事就是上帝怎么爱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怎么行淫乱背道哈。第三节，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都是形容的说法了，就是说，当然以色列人并不是亚摩利人，也不是赫人，只是他们住过赫人北边一点的地方。亚摩利人就整个迦南，就是说，通常赫人、亚摩利人都是只是该咒诅的不好的。那以色列人的祖先跟每个人祖先一样，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并不好。这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血统任何东西亦无可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们看这段哈，就是你刚刚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不是赫人，也不是亚摩利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都是在米索波大米的，就不在迦南地的。不过这些我们就这不是作者的重点，作者重点就是以色列人其实跟每一个人一样，就算亚伯拉罕是赫人，是亚摩利人，又怎么样呢？你在加勒底那个地方，在示拿平原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一样都是在拜假神的。在约书亚记讲到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列祖原来在那个大河那边是在拜假神的，都不是一个值得被拯救，不是一个有什么优点的人。在这段话里面，其实就是在讲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不可爱、被丢弃、没有价值的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因为我们都背道离开了神。下面就开始，各位，这段话实在是很生动，不大，要用很大想象力来表达哈。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这我就是上帝啊。这已经是很拟人化的写法，上帝哪里走到路上的，然后旁边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捡起来。上帝不是这样，这是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能够思想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各位有很多方式哈，这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之一。你这个当然要跟整个的旧约的历史连在一起，以色列历史连在一起，亚当夏娃堕落和我们都连在一起。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不可爱、没有人要的东西，没有希望的。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这个雪哈，它在雪里面，一个意思可能是母亲生他的时候那个母亲的雪，一个可能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小孩自己也在一种流血的状况，反正就是一个，不可爱。而且快要丧命的东西了，在雪里面。中文的翻译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我看很多英文的翻译是 live， 就是这一句话，活下去。上帝在对一个弃婴说活下去，上帝好像命令一个快要死的弃婴，你给我活下去。所以这句话 其实很有震撼力，或者里面也可能有个意思，我会让你活下去。那一个弃婴没有人要，那些撒盐啊、洁净啊、包裹啊，那都是可以说是可能在中东风俗里面对一个小孩出生该有的一些仪式吧，不管有没有宗教的或卫生的，我们也不去多追究这些现象，反正这个没有人要的，上帝却要他，没有任何人要，就是我们活下去。然后下面呢，就让这个女的弃婴呢不但成长了，就是那头发是指毛发，就表示她后来长大了哈，那成长了，然后越来越漂亮了。这个我说有一点煽情，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就是上帝用很拟人化的写法，把一个完全不可爱、被丢弃、没有人要的一个女婴养大了，然后上帝在继续养她的时候哈，第二次看到她的时候，当然一直都在养她，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到第二次看她的时候，这真的各位你们要谨慎的去想，可能就有点像亚当从睡中醒来看到夏娃的时候一样，这很强烈的一个字眼，上帝就动情了。第一次是动了怜悯的情，第二次就动了男女的情爱了，就娶她了。第一次动情让她成长，第二次动情打扮她成为一个从丑小鸭变成天鹅，从一个村姑变成王后。第九节就开始洗她，然后给他穿上各样美好的东西，这已经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个民族，特别是以色列，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可以这样讲，然后特别是到了摩西，更特别是到了大卫的时候，神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富裕的国家，然后他就丰富，十三节他有各样美好吃的穿的都好得不得了，他就达到了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十分美貌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以色列进到迦南，其实就可以开始了。你说更早一点的时候，像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也可以试，那么但是恐怕最明显的是所罗门以后，非常的尊贵。但是不管是他们在出了埃及以后旷野，或者到了迦南地，或者士师的时候，或者到大卫的时候，或者所罗门，然后到列王的时候，他们都是多多少少在悖逆的状况中，有的时候像大卫统治的时候或者摩西掌管的时候好一点，但是还是在悖逆当中。十五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好，下面这些我们也不去读它，因为实在是太强烈的那些字眼，那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女人，她不断的跟别的男人，而且不是自己丈夫有关系，也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不爱自己的丈夫，就是耶和华，而不断的在拜偶像，而且把一切上帝给他的好处给了偶像，或者把丈夫给他的好处给了那些男人啊，包括从十八节开始的那些衣服啊，神给他绣花衣服，他给他的男人披上去。神给我们的金钱一切的美好，我们来雕刻我们的偶像，然后食物也都给他。各位，这就是人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我想这样的描述哈，比拜偶像要强烈的多。就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老公有外遇哈，就我们就说他有钱嘛，所以有外遇嘛。但如果这个老公的钱都是个老婆给的，甚至这个老公原来根本是像陈世美一样，就是根本是一个乞丐啊， 然后老婆在那拼命读书啊，行乞啊，让他能够后来考上了状元，然后这个老公呢，再把老婆给他的一切给了别的女人，那我们的愤怒和不平就更强烈了。那现在上帝就是这样子，把这一切给了你，你对我没有丝毫的恩爱情谊，你为什么这么爱？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要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就这些偶像连男人都不是，还是一个偶像而已，你为什么要对那个死去的木头石头有这样大的喜欢和敬畏和依靠？这每个都说不通的。各位，我们今天好生病了，我们找医生，医生最少还是一个活的人。我们今天出事了，找律师，找警察，我们依靠这最少是一个活的人。但是偶像不是活的耶。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各位，医生律师也不是活的，他们也都是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独立存在生活下去，如果不是神的话托住，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所喜悦的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侍奉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敬爱对象只能是上帝，因为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空的，都没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整个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上帝才是真的，我们觉得他是假的，别的是真的。所以这里的荒唐，把一个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成为你的情夫，这很不对的，他根本没有生命力。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面常常还觉得充满了愉快啊，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找到了你，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有你我才快乐。然后在他就交织着讲，有的时候是比喻，有的时候是照字面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好像行淫乱，这个是比喻的，因为不是真的跟偶像行淫乱，但是把自己的儿女和所有东西给那偶像，这又是照字面的。所以很多迦南人的风俗是要把小孩献给假神的，真的是杀婴献祭，那在第二十节就有了啊。二十节以后，那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以前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到我给你的恩情？就是给你的恩情你不回报，你回报给那毫无恩情的，上帝的愤怒真是加倍加倍又加倍。然后下面讲的就更露骨了，人犯罪就越犯越厉害了。